那么，我们接着上次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哈。上次我们讲到人的堕落的时候，讲到这个罪的归算的时候，讲到了三种的观点，主要这三种呢，一个是柏拉修主义，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然后是我们经典改革中的观点哈。在柏拉修主义当中，在我们在讨论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第十二节开始啊，说到这个因一人犯的罪啊，这个罪都是指实际的罪行，所以在接下去讲到罪人啊，众人也都犯了罪的时候呢，这个柏拉修的解释就是和亚当以亚当一起的方式来犯罪啊，他就否认了这种在盟约当中一体的这种罪性的归算。那我们也看到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关于罪啊，一人和众人的这个关系，它主要是强调是通过这种传递给下一代。所以呢，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解释里面，罪是既是透过生殖传播的，所以他就特别的讲究这个必须要禁欲啊。他认为这个性本身是被这个罪所污染的，所以。所以必须，他就由此在这个逻辑上面就推导出耶稣的母亲她透过玛利亚受孕，玛利亚也必须是持守终身童贞哈。然后呢，他认为这个罪的归算并不是 imputation， 而是 infusion， 就是一种实际上的一种好像注入的这种观念啊，或者说是叫做 transfusion， 就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而不是让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的解经里面看到的这种盟约意义上的这样的一种的归算。那我们透过解经呢，也看到说罗马书的五章十二到十九节作为一整个的整体哈，十二节其实是开始了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对比，然后一直到第十八节就写明说这个。一人跟众人之间是两个不同盟约的群体啊，那这种 solidarity 就是盟约的头跟这个盟约的这个整个盟约群体当中是由于归算啊，由于归算来这个来归算义或者是罪的这种地位的啊，就是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因为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伊甸园的堕落当然这个神学上面有一些抽象，那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的话呢，我们可以接下去后面的讨论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在等一下，或者是下一次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展开来讨论。那么我们想接着去接下来讨论一个神义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亚当堕落是上帝所许可的。那上帝许可这件事情是不是意味着神是罪恶的作者那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护教当中经常碰到的这个题目。如果把它转换成一个专有的概念呢，就叫做神义论那这个神义论这个问题呢是由来已久，但是第一次提出来是1710年的时候我莱布尼茨他专门写了一篇的论文，就叫做《神义论》，在讨论这个题目：为什么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会容许罪恶的存在？那我们也晓得说，莱布尼茨是这个理性主义的三杰之一跟这个笛卡尔跟这个跟这个对，还有一个是谁？一时想不起来就是他们莱布尼茨呢，他其实有很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有人认为说他跟牛顿谁发明了这个微积分我们现在在这个科学史上还是有争议，所以莱布尼茨他从那个时候的这个思想家或者神学家开始他们就开始走向一种自然神论的这么一个思想的路线。那莱布尼兹 他对于罪恶问题的解释是，尽管这个世界上存在罪恶，但是呢，这个发生罪恶的世界仍然是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最好的一个。也就是说，上帝他虽然容许罪恶存在，可是这个罪恶存在的世界里仍然有神的作为，而且在所有可能发生的各种可能性当中，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呢，是所有可能性当中最好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是他对于罪恶问题的解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改革中对于罪恶问题的解释是这样子的，就是神学家巴文克啊，他这么说，他说罪并不在圣洁上帝的谋略跟统管之外啊。我们讲到护理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统管这个观念。谋略呢，是指上帝在永恒里面的旨意啊，就是这个 counsel。我们说到 whole counsel of God 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谋略这个字。那么统管呢，是指上帝对于万事的这个护理。那这个护理其实就涉及到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统管呢，就是指神使用他作为创造世界的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 啊，跟他在护理当中使用了第二因这个 second cause。那么他就这个第一因跟第二因在护理当中就显明为一种统管的一种的关系，也就是说，世界当中的因果律啊，或者是人的自由意志啊，或者是一些偶然性的发生，都在上帝的护理当中。而上帝的统管就是使得这一些所有我们认为很复杂的因素可以互相效力、运行在一起，来成就上帝那美善的旨意啊。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罪的发生并不会跟上帝那美善的旨意相违背，并且鲍文克他讲到了这么一个区别，他说，在于善当中对于善，我们必须把这个神和关系、神和善的这个关系理解为上帝的灵是运行在其中的，并且主动使善成为可能。那么我们说罪不在上帝的护理之外，意思是说，上帝是以罪的本性来对付罪的啊。上帝会使用或者说任凭罪的发生，但是他会反过来使这个罪恶得到抑制，或者得到暂时的审判就是在最终的那个审判显明之前，我们会看到神是使用罪来对付罪的。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就是犹大的卖主就是这个十字架。我们会看到说，大家都以为在十字架上面是仇敌得胜了是坏人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但是事实上，透过这背后的上帝的护理呢，使得他那个勇士当中的旨意，那永远的救赎，反而是借着这件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最不好的事情，反而成就了他最美善的旨意。所以，《威敏信条》的第五章讲到上帝护理的时候呢，就说他的护理彰显神全备的能力跟莫测的智慧还有无限的良善，并且彰显到一个地步，它涵盖到人类的第一次堕落，也就是讲到亚当的这个在分别善恶树的这个试验当中的失败，还有人类和天使所犯的其他的罪。而且，上帝不仅仅允许罪发生而已，更是以最高的智慧、最有能力的方式使罪受到限制，即使不限制罪，也用各种方法来支配跟管辖罪他说到了三种方式：限制、支配和管辖，以达成他最神圣的目的。但这一切都仍是使罪出于受造物，而不是出于上帝。上帝既是最圣洁、最公义，所以没有创始罪恶任何罪恶，也不能创始罪恶任何罪恶。这个表述就非常的精准好，时间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当然，后面有一些第五点跟第六点讲到，除了讲到了说这个亚当第一次的堕落是在神的这种护理或者是在他的旨意当中的之外呢， 也讲到今天啊，我们神的儿女遇到试探的各种的情况，神的儿女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和我们自己内心这种败坏的影响啊，首先第一个目的呢，是让我们因为过去的罪可以受到惩罚啊，让我们并且使我们更加的认识到自己内心败坏的这种伪造的潜力，好使他们啊，其实也就是我们谦卑啊，提高到一种更深更常依靠上帝托住他们的这种光景，来更警醒防备将来一些犯罪的时机，以达成其他各种公义圣洁的目的。换句话说，神今天允许我们受试探，甚至允许我们犯罪跌倒，是为了让我们在这样的跌倒当中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罪啊。那刚刚牧师提到了这个王力宏的例子啊，然后我们也之前也都知道王力宏是我们他至少在公开上面是宣告自己的信仰的啊，我们也相信他是我们主内的一个弟兄。那么为什么他会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啊？除了说在他所在的那个圈子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啊，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这种情欲也好啊，就是人是不能够守约的啊。刚刚讲到牧师在讲道当中特别强调说这种盟约的圣洁之爱啊，跟世人的这种情欲之爱，那么这个情欲之爱就是一定是追求这种暂时的爱情啊，暂时的这种快乐啊，或者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真正在婚姻里面忠诚跟委身，以一种圣洁的方式去爱对方。那如果说，然后我其实也看了他太太写的发的那个长文哈，他里面其实多次的提到你的十字架我不愿意再替你背了啊。然后他也提到说这个他们三个孩子是上帝给他最大的恩典等等，就是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
悲悯信从。
哎 OK 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说其实他们是有信仰的，那么我们也相信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除了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一样的这种败坏的倾向之外呢，也是希望说神是透过这样的事情可以把这样子即便犯了很大的罪很深的得罪上帝的主内的肢体把它带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很多人犯罪上帝是任凭他的，他一直到死都逍遥快乐，但是上帝让他的儿女遇到这种事情，他是让他们可以更深的认识到自己这种本性上面的败坏啊。那当然也有其他的艺人被爆出类似的这种问题。那有的人他经过了这样的事情，他不在上帝主权的护理之内，他就会他不会去反省自己的罪啊，反而是这种事情会让他更加的远离上帝啊。就说你会看到这些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审判跟祝福都是包含在上帝这种智慧当中的。所以第六点就讲到那些不敬虔的邪恶人是因着过去的罪被上帝这位最公义的审判者弄成眼盲心硬之辈，那么上帝不但不向他们施恩，他们若有这恩典，悟性就能被开启且运行在他们的心中，而且有时也收回他们已得的恩赐，使他们受自己败坏的影响，以致有机会犯罪，并且任凭他们乘着自己的私欲受世界的引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因此即使上帝使用用使别人软化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反倒使他们刚硬。我们就看到就是神这种非常奇妙的护理他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在背后，使人呢因着自己100%完全的选择上面的责任叫他们最后在审判的时候也无可推诿。那这个就是说预定论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挑战，就是好像是不是对人是很不公平的。但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我们从威敏信条第 五章的刚才看到的这三点的表述来看，啊，完全这个第一音和第二音是神学上有个词叫做 concur， 就是同时的发生作用，百分之百的上帝的主权跟百分之百的人的责任啊，是被表达的非常的平衡。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亚当受分别试探的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有的人呢，他对于亚当受试探啊，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失败的，他认为亚当一定会失败，所以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走个过场而已，亚当不可能不堕落。但是事实上，根据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些啊，关于神义论的教导，亚当是有能力不堕落的，也有可能不堕落的。他有那个，因为他当时受造的状态就是他的意志在善恶上面就是自由的啊，而且他在伊甸园里面，他有一切这种美好的环境跟条件来使得他有可能并且应当可以通过那个试验。因为伊甸园当中他受试探的时候，那个他在园子里面是有各种的树可以供他吃的啊，他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其实是很不必要，对不对？而且当时夏娃在他旁边，两个人夫妻成为一体，上帝在带他们进入试探之前就已经让他给动物命名。当他其实看到那个蛇的时候，他应该是有心理上面的优势的，他有主场优势，他有心理优势，对吧？他还有两个人二人一体的这种盟约的关系，他在盟约里面，上帝为他创造了婚姻，创造了盟约，就已经告诉他在这个盟约里面应当是忠诚的。当他看到蛇的时候，蛇的那个试探，事实上他就不应当受到，对不对？在理论上说，他就应当胜过那个试探的啊。那但是因为这个，因为也是我们也看到这蛇非常非常的狡猾，他从一开始试探的时候就对这个圣约啊，用一种很不容易察觉的方式在动摇，从一开始就用了各种的暗示啊，各种的诡计，各种的这个谎言来动摇圣约的三个方面啊，从规范的角度去动摇这个约啊，神岂是真说这个那个园子当中的树你都不可以吃啊，他在扭曲上帝的律法，然后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从这个后果的角度说这个世界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你也需要自己去探索，不是上帝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并且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就能如神一样来受到善恶，能够分别善恶，就把这个被造的神的形象让他使他敬拜自己，让他想要自己这个被造的神的形象，想要与神同等为强夺，就是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耶稣基督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但是亚当这一个受造的那个 copy 的神的形象，却想要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就从这圣约的这三个角度来动摇了整个上帝跟亚当所立的这个盟约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深思哈。那好，这是我们对上一次的一个小小的回顾。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审判当中的应许，也就是普遍恩典跟福音的这个关系。那同样我们有一些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些问题提出来哈，可以帮助大家来思考。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从上帝对蛇、夏娃还有亚当的审判当中呢，来理解普遍恩典的这个概念？然后就是普遍恩典跟福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也会在三章十五节看到的那个最早的这个对于弥赛亚的应许，那这个经文是怎么样贯穿到全本圣经的始终的？那最后呢，当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那基路伯天使他发动了一个转动的火焰剑来把守伊甸园的门口，那么这个火焰剑它有什么样子属灵上面的意义它跟后面整个恩典之约的展开有什么样的这种关联？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啊，在这样一个啊等待我们救主啊纪念我们救主降临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再次回到我们最初从哪里坠落的地方啊，叫我们思想主你啊，你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的盼望啊，是如何的真实，经历了这样漫长的历史当中啊，我们已经看到。那应许之词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再次来思想主你自己降卑，取了那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再次被你的现实、被你的恩典所激励啊，看清楚我们自己内心的败坏，也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所以就叫我们你保守啊，我们弟兄姐妹啊，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被你坚固，再次可以在这样一个圣诞的特别的日子当中来凡事长进啊，也可以在你里面有这样的爱心啊，去关心我们的邻舍。谢谢主啊，我们祷告，把荣耀都归给你，这样子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是理论上说是最后一次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回顾已经用到一半的时间，那下次如果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再来收尾也是可以的。那今天我们要处理的经文就是整个第三章14节开始到24节的结束，那么有大概有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对于蛇、女人和亚当的审判啊。那这个审判呢，我们会看到它这个顺序啊，跟前面叙事的顺序刚好是反转过来的啊，上帝先造了亚当，然后把他带到盟约当中，然后再造了女人，然后最后这个蛇最后出现。那在审判当中是先对蛇审判，然后再对女人，然后再对亚当。那上一周我们说到这个天起了凉风的时候啊，也从原文里面去读出来说，这个天起了凉风其实是一个。圣灵的日子，圣灵出现的日子，或者说是上帝显现的日子，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那个风和入河就是圣灵的这个字，那跟后面先知书当中所说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是一样的，那个语法上面文那个词句上面都是一样的，所以那是上帝大而可畏的一个审判的显现啊。而不是一个好像很凉爽的秋天的感觉啊，或是天微微的起了微风啊，而是上帝的那个荣耀的审判，他已经显现，提前的显现出来。那么在这个审判里面啊，耶和华对蛇的审判，他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走，行走，终身吃土。那”那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神学家在讨论说啊，蛇用肚子行走是什么意思啊？它用肚子行走以前是不是长着脚啊？其实这也不是这个经啊，关键是上帝强调说它用肚子行走呢，它是那种蜿蜒扭曲的那个姿态啊，就是像它那种啊试探人的那个样子啊，所以是在强调它啊试探的那种，就是它的那种。狡猾的本性啊，你会看到它在地上那样扭扭曲曲的走。我们人都很喜欢小动物啊，但是基本上没有很难去喜欢蛇走路的那个样子啊。那这句话不是重点，重点是下面的这一句15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这是全本圣经当中第一个对于福音的应许。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应许跟对蛇的审判当中，上帝把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啊，做了一个，就变成了两个的族类啊。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在试探里面，蛇使得亚当和夏娃变成了一个多神信仰的一种多神的崇拜。所以在那个多神崇拜里面，他们既崇拜自己的杜甫，又崇拜自己的这个 情欲啊，就是崇拜自己的这种自我崇拜，但是最终蛇说你们是自由的，是一个谎言，因为他们并不是自由，他们被自己的私欲所辖制，并且他终极的在崇拜撒旦啊。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蛇把那个夏娃把果子拿给亚当吃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就成了那个魔鬼的使徒啊，他是第一次的假福音。就从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就自由了啊！这个假虚假的福音就从夏娃传到了亚当的手里，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女人跟蛇是同一个阵营的啊，他们是盟友的关系。但上帝这个审判里面呢，他反转了这个关系，使得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并且应许了一个你的后裔。这个后裔第一个后裔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复数。女人的后裔啊，就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你会看到这种属灵的征战是以这个很多可见的这种战争的方式呈现的。但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的时候，这个女人的后裔就变成了一个单数的名词啊，也就是那个应许当中的终极的能够打败蛇的那一位啊要出现。那这个指的当然是指向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要伤他的脚跟啊！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脚啊都被扎伤啊。所以这是这个应许的后裔呢，就是啊对于这个福音的应许。那对第二，接下来对女人的审判，他说：“我必多多的增加你怀胎的苦楚啊，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也必管辖你。那这个咒诅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怀胎的苦楚哈、啊，就是本来在原来最早的这个神赐给人的这个文化使命也好，这个文化上的祝福或者是文化上的委任也好，它是一种祝福，本来是不需要受到这么多生产的苦楚的。那在这件事情上，你会看到文化使命啊，还仍然存续啊。我们上次也讲文化使命的时候，也说到它在不同的历史的时的阶段当中，上帝会一再的在重申这个生养众多的啊，这个文化使命，它并没有因为人的堕落就废去，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它的开展不再那么的顺利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很难一帆风顺的高歌猛进的去，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期望啊，像所有的事工都很顺利啊，然后这个小组的成员大家都在属灵上面健康活泼的成长啊，但事实上是因为受到罪的很多的影响啊，我们今天走的道路是非常曲折蜿蜒的啊，就像这个女人生孩子一样，需要经过很多的痛苦。那就是今天对第一个影响啊。然后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那这两个希伯来文的词同样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啊。第四章说到那个该隐杀亚伯的时候，也说罪要伏在门前啊，你要制服这个罪，他必要恋慕你啊。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也会看到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婚姻关系的破裂，那种盟约之爱呢，就变成了一种相互之间的管辖，跟一个是情欲上的贪恋啊，你总是想要占有另一半，但是反过来其实也一样，就是对方总是想要管制啊，想要管控你啊。我们看到这个王力宏的例子里面其实也是如此啊，就是这种情欲跟权力的这种纠缠啊，这其实也体现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啊，都是如此啊。我不知道姐妹怎么样，其实对我们弟兄来说啊，我觉得最大的两个敌人啊，就是一个是情欲，第二个是权力啊，你想要控制别人，跟贪恋，这种还不只是那种肉体的情欲啊。当这那三个敌人哈、啊，那个眼目的情欲，其实比肉体的情欲更加厉害，更加对吧？就是 他用一种文化上的包装去文过是非哈，把这种把这种情欲上升到一个美的高度，就像大家都向往爱情，那世俗的爱情其实就人的这种理想啊。你看我们看到所有最伟大的这种爱情故事都是什么？人妖恋啊，《白蛇传》，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吧？都是两个不能在一起、不能进入盟约的那种族类哈、啊。他在或者是《倩女幽魂》啊，这样子的感情，好像被包装出来一种刻骨铭心的啊那种生死情是何物，叫人生死相许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里就是稍微展开，就是这个恋慕的意思啊，还有管辖的意思啊，就彼此的这种互相的控制。都会看到啊，这个罪对人的这种的影响。那对亚当的第三个审判呢，是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还能从地里得到吃的。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这里就讲到文化使命的另一个方面啊，对，除了对婚姻的影响，还有对于工作上面的影响，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呢，也常常是变成了一种事倍功半的一个的情况。那这个人受到咒诅啊，那地有没有受到咒诅？其实我们应当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啊。首先，罪呢，我们不像说这个最彻底的，就是整个宇宙和人一同堕落到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啊。我们不这样去理解，但是确实受到一定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就是，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个荆棘和蒺藜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它并不是由神的话造出来的。所以它只是罪对于整个受造界的一种扭曲啊，它是由原来的植物变成那个样子的啊。那我们通过这个关系啊，这个类比呢，就可以看到说，罪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并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影响，而是一种使它破坏了那种创造的美好啊，所以我们既不能低估罪，也不能太高估罪啊，它不会毁灭这个世界啊，那这个世界最终的毁灭，只能或者说它部分的毁灭啊，只能是由神的审判带来的。那但是它确实是给这个世界变得很就是这种由于人的情欲跟这种权力，整个受造界，因为人是作为上帝的形象来管理这个受造的万物的啊，所以当人堕落，万有也受同样的受到这个罪的影响。所以罗马书的第八章啊，那个保罗就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一切受造之物就包括所有的这个从亚当堕落以来的整个的受造界啊，整个的动物界、植物界啊，整个今天的这些气候的问题啊，整个这些什么种族的问题啊，都是受到这个罪的影响的啊。特别今天我记得 Dear Carson 那本书啊，《神的故事》你的故事里面讲到了环保问题，就说环保啊，文化使命是不是今天这个环保问题的，应当为这个环保的问题负责任？那我们从今天经文也看到，其实不是的啊，因为这个气候啊、环境的这种被污染受到影响啊，是跟这个人的堕落有关系，并且跟人对于这个整个环境的过度的想要去穷尽他的资源，想要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啊，都是有关的。好，那么就是第一个部分啊，就是上帝对于蛇、对于夏娃和亚当的审判。那接下来从20节开始到24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做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那夏娃这个名字就是众生之母。那我们在很多这种神话故事里面呢，也会看到类似的叙事啊，也会看到这样子 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的传说里面啊，那个女娲对吧？有人这个考证，就说女娲这个词跟夏娃这个词发音很像，就 Eve 啊，都是这个蛙的这个音，而且女娲你看她的形象，在传说里面她是人头蛇身啊，非常有趣啊，这都是好像跟当时这个伊甸园的这个记忆是有一些关联在里面的啊。那好，这些就不多说。那接下去21节说，耶和华上帝为耶和华和他的妻子，对不起，要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那这个用皮子来做衣服给他们穿呢，就跟前面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后用无花果的树叶为自己编造裙子啊，就做了一个明显的对比。这是第一次啊，动物被杀的一个记载，是在人的堕落之后。所以在堕落之前呢，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记载，也就是人有没有。第一个是有没有杀动物献祭的习惯，第二个是人有没有这个肉食的啊，这个习惯，就是在堕落之前，我们会看到其实是从21节开始才有圣经才有这样子的记述啊。那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第8章20到22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大洪水之后啊，诺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就拿着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那么，这个诺亚当时上方舟的时候啊，上帝特别的吩咐他说：“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啊，他们就一公一母带一对；那么洁净的，他们要带这个7公7母啊。换言之，就是为了这个献祭来做准备的啊。或者，我们也其实也可以合理的推测，就是在船上，在诺亚方舟上面啊，其实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啊，它有可能是有在那个方舟上有用这一种洁净的牲畜在献祭哈，所以第8章就说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强架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啊，所以这个3章21节跟8章20到22节，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平行哈，就是你会看到上帝的一种普遍的恩典啊，对于罪人他的应许啊，就是暂时的使这地存留得以。使他们即便在堕落之后，文化使命仍然能可以在这个普遍恩典的托住的底下仍然可以展开。那这个所以普遍恩典我们也看到福音所预表的那个种子就蕴含在这种普遍恩典当中。这个献祭当然是这个被杀的动物，我们都知道它是指向最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一次永远成就的那个最终的献祭，而这个献祭呢，动物的皮子来给亚当和他的妻子做衣服，也表示来为他们遮盖羞耻但是这个遮盖羞耻是暂时的这个暂时的遮盖羞耻呢，就是为了可以约束他们的罪让他们不会因为身穿那个无花果的叶子那样子的，不能够真正的遮盖自己的羞耻，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的时候，说到人堕落的时候人违背了律法，他带来的那种罪疚感是非常非常的深，他人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这种罪疚感的，所以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如果没有普遍一点的托住的话。确实，人吃的日子，他就是一种无地自容的状态啊。他可能在这种罪引发的各种愤怒、嫉妒凶杀各样子的这种罪性的爆发里面可能人马上就灭亡了。但是他用那个无花果的叶子给自己遮羞，并不能真正的遮羞反而是互相的推卸责任 反而是互相的这种啊，来美化自己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种用各种闻过是非的方式啊，来合理化自己的罪。那这个普遍恩典呢的教义，在我们改革中的信仰里就非常的重要啊。它除了这里的一个啊这几节经文之外，还有彼得后书第三章啊，这里没有列出来，因为那个如果展开来讲的话，那个时间就非常的长啊。那节经文也非常的重要，说啊，说神乃不是单言啊，他乃是宽容，为了要叫人人都悔改啊。在那个地方，那希伯来书的九章第九到第十节，说到啊，在以色列人所领受的这个献祭的祭司制度里面啊，在圣殿会幕还有祭司的这个献祭制度当中，他说头一层的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那这个振兴呢，啊，就翻译的有一点啊，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啊。那英文的表述是 the time of reformation 啊。那这个 reformation 啊，不是指宗教改革哈，是指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对于旧约的这个献祭体系的这种。我们不说归正嘛，就是说是一种实现，一种最终的实现也好哈。那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一些啊表述里面，我们去看到一个普遍恩典，它是为了福音来预备历史舞台啊，是为了福这个历史可以被延续下去，以至于到福音到来的那一个时刻。当然，希伯来书所说的啊，我们说到这个啊，经由上帝经由摩西所赐下的这个献祭的这个仪式，它是一个特殊的启示啊。那上面的这个，其实上帝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其实都是上帝一个特别的动作啊，一个特别的护理的动作。那在这个动作里面，它其实并没有，它并不像啊，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或者说是在那个啊十条诫命里面所说的，它包含了啊祝福跟咒诅啊，它包含了人要做的事情，跟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或者说它并不是跟那个末世的实现相关的啊，而是一种遮盖性的啊，这就是一种啊一个。普遍一点跟或者说我们说律法是属灵的啊的一个区别所在。当我们说到律法是属乎灵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想到说它是被用圣灵被刻在我们的心里啊，这是没有错啊，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解释。那律法是属乎灵的，还意味着说律法包含着什么？包含着属灵的应许，它包含着对于那个 heavenly 的那个 temple 的应许，或者是他对于那个啊新天新地的那个应许啊，对于那个末世的应许。所以我们说律法是属乎灵的，它是一个属灵的盟约。但是这个属灵的律法呢，它不能被实现啊，因为它包含着三个角度啊。我们说蛇对于这个盟约的破坏是三个角度的，一个是对规范的破坏，一个是对他后果的破坏，第三个是对这个主体的破坏，都很糟糕。那人在堕落之后，作为这个主体性啊，这个 image of God 它破碎了之后，它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 fulfill， 它没有办法去践行那个圣洁的律法或者是属灵的律法，因此它需要这一个东西啊，需要这个皮子也好啊。暂时的来遮盖他的羞耻，或者是在创世纪八章那个地方说啊，这种洁净的动物的这个献祭。那其实到后来，特别是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里面，就用了这个献祭的仪式来暂时的使他们一年一次啊，那个大祭司 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当中去献祭，也是为了暂时的去遮盖他们的羞耻，暂时的象征性的洗去他们的罪恶，以至于他们可以继续的保持在跟上帝的这个盟约的关系里面。好，那这些事情希伯来书九章就显明说，这是都是属肉体的条例，为了命定到圣心的时候为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四面转动的火焰剑，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那这个耕种我们也之前也讲到，他这个希伯来的原文的字跟修理看守，那个修理是同一个字。那修理和看守呢，其实对应的是在文化使命里体现出来的这个君王的职分，看守呢是体现在这个分别上述的试探里面这个祭司的职分啊。那么看守这个字在后面利未记当中多次的重复的出现，就是祭司要穿上那个圣洁的衣服，穿上那个很漂亮的有宝石的那个以弗德然后站在那个圣殿里面不管是对于亚伦的命令还是到后面历代志整个很多每一次圣殿重建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祭司是在看守圣殿。那这个看守就是为了保证跟神同在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圣洁，而这个修理呢，其实就是耕种就是这个 cultivate 就是去让这个地更丰富的去出产去体现上帝的这个对于土地的这种多样性的祝福我们知道神是一也是多所以在这个文化使命里面看到这个生养众多，还有各种不同各样的动物植物各种其类都是体现上帝作为那个全地的君王他对这个地的祝福。所以这一次从这个小小的一个动词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虽然是被一定程度上受到咒诅的影响仍然是持续的这个文化使命。然后24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这个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这个火焰剑就意味着说也跟前面第21节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一个对照，就是这个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并不能，虽然遮盖了亚当跟夏娃的羞耻，但是不能使他们继续的留在伊甸园里他没有这种保持他的效果比在礼仪律当中赐下的这个祭祀制度要差一些没有办法让，当然以色列人他们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跟上帝同在，一样他们进不去，他们只能靠着那个大祭司的献祭来在律法当中跟神同在。那亚当跟夏娃呢，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虽然穿着这个遮羞的皮子，但是中间隔着那个发动火焰的剑，就意味着这个发动火焰的剑就意味着他们如果亚当跟夏娃想要重回伊甸园恢复跟上帝的那个团契的关系，他必须要经过什么，经过一件事情，就是火的审判，他们必须要在这个圣洁的火焰当中罪恶被消灭即便他们会粉身碎骨如果他们知道说要付这个代价的话，他们能够穿越回去的话，但是他们经受不住然后亚当夏娃出于害怕也好还是各种原因也好，他们的选择就是远离伊甸园，他们慢慢的往东边迁移慢慢的就离开上帝的面。所以这个发动四面转动的火焰剑是在救赎历史当中它被显明为一个标志，就是割礼和十字架旧约里面就被显明为割礼，那么最终被成就在十字架上面。在创世纪的第15章亚伯拉罕照着这个神的指示，用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还有鸽子献祭。然后呢接下去呢那段经文时间关系就不把它全部的列出来。那在这个献祭之后，后来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在这个大黑暗里面 看到冒烟的炉，还有烧着的火把从漏块当中经过，你会看到这些献祭的东西被烧掉了，并且是在异象里面，你会他亚伯拉罕看到了一个烧着的火把。然后在到了17章的时候，上帝就设立了割礼来作为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凭据，来表示圣约的子民他们被象征性的或者替代性的经过了这个火焰剑的审判，才能够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让他轻轻的挨一刀，好像把他身上的一个罪恶割掉一样。但是这是象征性的，它是预表性的，让他们知道说，让这个圣约的子民知道说，有人为你们挨一刀，不管是割礼还是这个献祭的这些斑鸠，这些绵羊，都是在启示，作为一个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的一个启示，让他们从中可以去理解跟神的关系的恢复是借由这种借由这个经过火焰剑来实现的。所以火焰剑最终就被成就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面，只有那一位应许之子，只有那个女人的后裔是在火焰剑的审判底下经过，来承受上帝最公义的愤怒跟咒诅，并代替罪人死去，那为的是让这些在他里面跟他联合的人可以借着他回到神的面前，去得到那个真正生命树的果子的奖赏。好，最后一点我们看做一个小结的话，从创世纪我们前面讲到了，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从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到人的堕落，人的受造，到人的堕落，到这个救恩的预表，我们会看到一个普遍恩典跟福音的一种很微妙的关系。这些都是刚才我们强调的重点。上帝用兽皮给亚当做衣服，让人不必在这种无花果树叶的窘迫跟羞耻当中迅速死亡，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可以等待那应许中的救主弥赛亚的到来。那么即便今天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以后，福音仍然是要依靠普遍恩典得以传播的，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叫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天父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兽皮是给全人类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的征战就被显明出来，是用一种在普遍恩典当中这个福音的传播来实现的。那就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靠着刀剑来征战那同样这里面有微妙的地方，就是基督徒跟这种不公义的这种作战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可以留到很多其他比如说下一次的讨论再来展开，或者说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个主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后面讲到那个你们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怎么回应这个世界的逼迫，以及讲到你们要警醒那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其实都涉及到属灵征战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题目。那今天其实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个最后的一点是关于普遍恩典的这个理解范泰尔在他一本算是比较后期所写的也是比较深的一本书叫做 Common Grace and Gospel 这本书王牧师有翻译了前半部分，对不对？那我有参考的这段的文字呢，其实就是王牧师所翻译的这个版本。他说，普遍恩典是有条件的，不可能一直照原样保持下去分化是早晚必定会到来的就是这种兽皮的遮羞 或者说这种坏人跟好人、稗子跟麦子一起生长的情况是有条件的啊，它的分化必然早晚会到来，就是最终的审判是一定会到来的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或许会像主耶稣那些缺乏耐心的门徒一样，想走在历史进程的前面啊。他就啊，这句话也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在神的这种计划跟时间里面去去传播福音啊。那当我们讲这个文化使命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是在人堕落以后啊，福音使命是对文化使命的它的一种属灵的版本啊，或者是一种 2.0 的版本，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使人重生，就是属灵上的生养众多啊。但是这个 2.0 的版本并没有废掉第一个的版本，我们仍然在肉身当中生养众多啊。我们并不是就做一种二分的理解啊，今天基督徒好，我们就废掉了这个婚姻的意义，废掉了工作的意义，全心只传福音啊，只这个施行圣礼，并不是如此啊。我们是在这种上次有姐妹问到这个已然未然的关系啊，这个已然未然其实就是指这么一种的关系，就是 already 跟 no yet， 就是那个已经天国。是很微妙的啊！天国既因为耶稣基督成就的工作，他已经实现了，他不需要什么，他不需要在人的配合或者人的部分再去增加任何的功德或者满足任何的条件，这叫做已然。但是未然呢，是最后那个我们期待的那种完满的天国实现的状态，它又没有到来啊。那这个已然跟未然也是同样是两个100%，我们并不是在一种意义上去满足另一个条件，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半，我们做另外的一半，不是，而是基督已经完全成就了，但是我们在他需要我们靠着信心来领受他这个完全成就恩典的时候，同样尽我们自己100%的责任，然后在这样一个文化使命仍然继续的情况底下，来实行我们的这个福音的使命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也在具体的应用里面呢，也可以展开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具体的例子当中来加深这样的理解啊，否则这么抽象的一两句话，其实未必可以有很深刻的这种的体会啊。但感谢主啊，他是借着从创世纪1到3章的这个好像说是一个天国的序章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后面整本圣经从一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所要讲的所有的主题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了啊。那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把内容基本上都讲完了。那我们下一次呢，可以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啊，看看所有的前面讨论的内容当中有什么疑问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到这边。那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做一点点的互动。
好，那上帝，谢谢你。真的是起初是你创造的天地，天地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有的，也是为了你的荣耀而有的。所以历史是你自己的历史，是你的定旨先见不断的成就。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临，你爱这个世界不光是要拯救罪人赐给我们信心信灵也要开启新天新地，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就谢谢你这个同名传道精心的准备耐心的分享各方的讨论使我们再次回到大公教会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也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们晓得你在基督里 带给我们的救赎啊，不仅仅是让我们信耶稣成天堂，不仅仅是让我们个人的灵魂得救，乃是使我们的身体全人都分别为圣，使我们的婚姻家庭也因着我们个人的悔改警醒谨守而不断地得到修补，不断地得到重建，也使我们的教会甚至是美国但是整个全地主耶稣基督都要说，这是用我用我的宝血所买赎的，主你既然不惜啊，把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啊，岂不也把万物和你自己都赐予我们吗？主求你继续的使我们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更使我们通达实务，也求主的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的心同证，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是我们的救主，是全世界的救主，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祷告祈求正是奉我们共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牧师，
阿门。
还有能力的祷告。好，我们接下来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